首先呢，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个天主给人类的特殊恩待，我们看到他创造人呢，这个故事在一章他讲了一遍，然后呢，他把时间的顺序给我们讲。那第二章他重新重复来说一遍他创造的这个过程。但是呢，这次重复说的时候，他给我们讲很多一章他没有提到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要明白，他重复说的这次呢，他强调的不是时间，但是他强调的是从人类的角度，这个世界是怎么造出来的。我们可以看见很多我们这个已经学过的内容是，天主在第一天他创造天地，圣经说。但是呢，在第二章五节，他告诉我们耶和华创造天地的时候，地上未曾长草木，未曾生菜蔬。因为耶和华天主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所以我们看见天主创造的天和地一开始是没有什么东西，原因在哪里？有两个，他说因为没有降雨在地上，第二呢，也没有人耕地。所以呢，他说他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解决？圣经告诉我们，在有雾从地里出来，第六节滋润遍地，第七节他说耶和华天主用土造人，像这个生气吹在他鼻内，就成了有灵魂的活人。所以天主呢，通过这个物来，这个滋润遍地，也造人来耕地。那天主，我们在第七节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呢，天主以特殊方式创造亚当。在第七节说，耶和华天主用土造人，用土造人。我们已经学过天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他有聪明，有这个自由选择能力，有感情。但是呢，他也是这个和其他被造之物有大大的不同啊。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创造很多和他很大有不同的东西，但是呢，他也创造和跟他形象是一样的人类。但是我们在第二章我们能够看见，除了他的形象之外，天主在创造的过程当中也创造了用特殊方式来创造亚当。圣经告诉我们，他的肉身也是有特殊创造方式。他圣经说他用土来造人。那我们在第七节能看见这个造字和一章一节的造字还不完全是一个意思，概念。在第一章我们看到天主是从无到有的这种创造的意思。那在第二章这个造呢，是指的它的外形，指的天主他塑造的意思啊，和一个陶匠这个塑造瓦器一个概念，他用土来造人。那这个圣经教导我们，他是用土来造我们。如果我们看那个三章的十九节，三章的我刚才没打呢，二章七节说耶和华天主用土来造人。但是呢，创世纪三章十九节最后一句话说，你们本是尘土，仍必归到尘土。他说他对亚当说，这个是在咒诅人类的时候，他说你们本是尘土，他说仍必归到尘土。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是用尘土而造，天主用尘土创造人。那尘土其实它没有什么价值。那我们也明白，人类的价值是不是从他肉身来的，乃是从天主所赐的生命之气而来啊，这个很重要。那在我们在第七节不只是看到耶和华是用土来造人，但是第二他说他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内，就成了有灵魂的活人。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也是非常特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别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他也用土来造其他动物。但是呢，我们和动物的一大区别呢，是虽然他们也有这个生气，但不是从天主吹来的，他说就有了，他说有动物就有动物，他说有陆地上的动物就有了，然后生气也在他鼻孔内。但是人他造完之后，他吹在他鼻内， 这个圣明之期。我们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这个道理。如果我们看那个传道书第十七这个十二章第七节，他说人类是从尘土而来，后仍归尘土，灵魂仍归从灵魂的此灵魂的天主那里去。所以他说人类死的时候，他说我们的肉身是尘土造的，所以我们要归回尘土，但是他说灵魂仍归此灵魂的天主那里来。我们发现呢，他不只是造了我们人身，他也造了我们的灵魂，通过他的这个口里吹出来的这个生气，这个灵魂的生气。那因此我们是有特殊的地位和本分啊。请翻到诗篇第八篇，我们看第六节。诗篇第八篇第六节，他说将你所创造的归他治理，使万物都附在他足下。我们看见他创造人呢，是有一个目的，是要他治理一切他所造的东西，使万物都附在他足下。我们明白天主创造人呢，他创造的虽然他拿了一块尘土来创造，但是在鼻孔内吹的是天主的圣明之气，因此人呢是有天主的形象，也是能够与天主沟通，他有灵魂，永远的灵魂。我发现我们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圣经说我们死的时候，虽然我们的肉身要归回尘土，但是灵魂呢要归哪里去呢？天主。为什么呀？因为这个灵魂是天主所赐的。我们要明白呢，我们死后还有永远存活的灵魂这特别重要的一个真理。但是我们看到天主在这段经文不只是用特殊方法来创造亚当，圣经也告诉我们天主为亚当造完美的环境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他有特殊的方法来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在第二章，从二章第八节开始，他就提到这个环境了。他说耶和华天主在东方的伊甸里有一园，将所创造的人安在里面。所以他这里说，在第九节继续说，他说耶和华天主是各样的树从地生又好看又结好吃的果子，园当中有生命的树，还有分别善恶的树。所以我们这里看见天主专门给他创造一个，为人类创造一个伊甸园。这个伊甸园呢是很特殊很漂亮很完美的一个地方。他说有各种各样的漂亮好看还有结好吃果子的树木。这里我们能看见他特殊提到两个在圣经之中的这个属目。他这里说在第九节他提到有生命树，生命的树，还有分别善恶的树，在第二章九节。那在圣经之中我们看到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生命树虽然呢在伊甸园也有，我们看到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找到这个生命的树。我们若翻到摩西录二十二章的二节，我们看到天堂也有生命的树，也有生命的树。他提到在这个将来必也有这个圣明的树。我们知道呢，如果你了解创造和犯罪的故事，我们以后也要学一学。但是天主创造人之后，他创造的是完美的人嘛，然后告诉他们不可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他教他吃什么？他让他吃这个圣明树的果子，但是等人犯罪之后他不让他吃。圣经告诉我们他在那个伊甸园的这个门口那块放了一个带火箭的天使，为了防人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但是如果我们看摩西录，我们发现将来我们还会吃 生命的树的果子。在第22章的二节，他说在城内结实的当中，并在河的两岸上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结一样。树上的叶子为人意志完明。果子乃为意志完明。所以他什么意思？他说这个树上的果子，还有它的叶子，能够抑制人类的问题。这个我们说为什么叫生命树呢？我们从圣经几个地方能够看见，这个他们吃的，是保持他们永远的生命。我们在天上也会吃到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所以他放在园中，他割了两个，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的树。我们一会儿要讲一讲分别善恶的树是这个放的什么什么原因。但是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不单是有很漂亮的这个树木，圣经也告诉我们在那里有四道河。他提到这个毕逊河，在下面他提到有基逊河，他提到有西利杰河，还有这个波拉河，这四道河在那里为了滋润边地。他意思就是，哎，这样子它长的东西能够更漂亮更美。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不只是有树还有河，圣经有各种各样的宝石。这个他特别特别有意思。在第十一节他说第一名，他说到这四道河呢，第一名叫比逊，环绕哈菲拉地的四面。他说那地出金子，十二节说那地的金子是好的，也出毕多拉和这个梭行宝石。你说这个毕多拉是什么？还有一个梭行宝石，这个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我请你翻经文本后面，它有这个浇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识到，但是你圣经后面有个浇筑。它经常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词呢，它的意思特别大、特别宽啊，所以呢，经常需要我们来看这个浇筑来解释。它在第二章的十二节。他说毕拉多又以这个乳香又以珍珠啊，所以我们能理解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你看下面他的创世纪，他是按那个这个每一个圣经的书传来分开的嘛。二章十二节他说毕拉多有以翻译有意对不起乳香有意珍珠，第二个他说还是二章十二节，他说朔行宝石，有一红玛瑙，有一碧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地方呢有多么的漂亮，它哪儿都是金子，而且金子是好的。他还提到珍珠，还提到这个乳香，还提到这个红玛瑙。如果我们看一细解书，为了时间的原因我们不会看，但如果我们看一细解书还有以赛亚书，我们发现他提到伊甸园的时候，他说各种各样的宝石都有，不只是这里所提到的这几个。所以我们看到天主给人类所造的地方是非常漂亮，是一种完美的环境。那他创造了人，他也创造了，给他创造了完美的环境。他创造的人是完美的、无罪的，那创造的环境也是非常十分漂亮、非常漂亮的地方。在这段经文，我们也不只是看到这个用特殊方式创造，也有特别的环境。但是这里也教导我们，天主给亚当设立人物和律法。哎，这个也是很重要。咱们看看那个创世纪二章十五到二十七节，这里说耶和华天主将人安葬伊甸园，使他栽培看守。耶和华天主吩咐人说，园中各样这个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你必死。好，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清清楚楚的在创造人之后，在创造伊甸园之后，在把人放在伊甸里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他说他把他按在伊甸园，他使他栽培看守，这很重要了。 我们不只是在这里看到这责任，但是呢，在创世纪一章的28节，他告诉我们天主给人很重要的责任，他要他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包括动物，所有的有生命的物都需要人来管理。如果我们再看上面的2章的5节，我们还能看到这个道理。在2章的5节，他说耶和华天主创造天地的时候，地上唯曾长草木，唯曾这个生菜树，对不起，因为耶和华天主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他说他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这个菜树呢？因为需要人来耕地，他需要一个人管理这事，他需要一个有负责任的人去帮他做这个治理。所以我们这里能够看见天主创造的人是有事情，有人物去完成。那天主创造亚当的时候，也将那个治理的本分给他。那有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个完美的环境，我们可能想到在海边呢，在那里躺着，然后不做什么，然后有人喂我们，然后这个才是完美，对吧？我不用出力了，我不用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在天主创造的完美还有活干，然后这个很重要。我们有时候想到天堂，就想到我们可能有一天要坐在云上面拿着琴去唱歌弹琴，不做别的。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天主他所创造的乐园是有工作的，包括人类。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他所创造的人和他的这个形象是一样的。天主是不停工的，人类也需要活干，这个很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重要。这个2章的19节，他这里有告诉我们，他给这个亚当很重要的人物，他说他带所有的动物到亚当面前，他说看他如何起名，各类活物的名字都以看亚当所起的为定。所以他不只是让他这个管理这些菜树啊和树木啊果子啊等等，他把所有的动物都带到亚当面前，说亚当你有责任起名字啊。这个是不只是这个树木和这个菜树呢，动物也必须是你给他起名字的。所以很多事情我发现呢，从第二章来看呢，亚当一开始应该很忙啊，很多事情需要他做，天主创造很多东西都需要亚当去管去做。天主在新约也有同样的教导，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请放到帖撒罗尼迦后书啊，3章10节哈，教导我们，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这保罗写的哈，他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人不肯做工，就不应当吃饭。这很重要的道理嘛。天主在他美意之中创造一个乐园，创造一个伊甸园，也叫一个无罪的人放在里面，但是他给他活干，因为这是圣经很重要的原则，若人不肯工作就不应当吃饭。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啊，如果一个人不工作，圣经告诉我们他不当吃饭。那天主不但是给他人物干，我们还能从这个17节看到他给他天主完美的这个律法，他给他美好的律法。他这里说有两棵树在16节，但是他说这个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他说耶和华天主吩咐你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天主给他自由。他说这个院里的这个果子我都给你吃，我都是给你这个预备的，而且你可以随意吃，你随你自己的意思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所以在天主创造这个伊甸园的时候，他提到两棵树木，一个就是这个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的树。那从第这个15到17节之中，我们能看见这个他说所有的树都可以吃，树木都可以吃，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包括生命之树，只有一棵你不能吃，那是哪一个呢？那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个也是天主放在园中的一棵树木，他说你这棵树是不能吃的。它上面有果子吗？有，但是你不能吃它。那其他的，他说其他的树，这个树上的果子你随意吃，但只有这个你不能吃。而且后面他说不只是不可吃，但他说吃的日子你必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天主不只是给 人类任务去干，不给他管理的责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也给他的律法。他说有一件事情你不可做，什么事情呢？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你说天主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都知道人类亚当夏娃过几节经文就要吃神吩咐他们不可吃的果子，也要犯罪，也要堕落。那天主未必要把这个树放在园中，而且叫他们不吃呢？因为在天主的美意之中，他也创造一个完全有选择的、自由选择的人。他没有创造机器人说，你必须爱我，我不给你别的选择。他说什么？我给你创造一个乐园，一个完美漂亮的地方，但同时我要你选择这个遵守我的命令。你记得那个新约所说的话，他耶稣问了，你爱我吗？那遵我的命令啊。所以呢，他要亚当怎么表达他对天主的爱呢？遵守天主的命令。但是我们发现人类以自己的这个自由选择把那果子给吃了，吃之后就堕落了。但是天主在在他的恩待之中选择给世人自由选择能力，这其实是美好的事情。下面我们看，他不只是给亚当夏娃设立这个责任和律法，圣经也告诉我们天主为亚当创造夏娃，这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圣经呢，在下面2章18节，是这样说的，他说，耶和华天主说，人独居是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这个是在第18节嘛？18节，天主先说话，耶和华天主说，人独居是不好。我觉得在我自己看这个过程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天主先说，人还有一个需要，亚当还有一个需要。但是呢，他后来呢，让亚当意识到他的需要。他怎么给亚当这个机会呢？我们看那个19、20节的经文，我们发现呢，在这个给动物起名的时候，他发现一个事情，有公有母啊，有公有母啊，我怎么没有配偶呢？在第20节，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动物，他说为亚当唯得帮助他的配偶。所以他看见天主所造，看见没有独居的，都是有配偶的，但至亚当没有。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天主也发现人类不应该独居，需要个配偶。所以天主给他创造，怎么创造呢？他让那个亚当睡着，然后取他里一个肋骨，然后呢，肋骨呢，他用那个肋骨造女人。他说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亚当面前。所以是一开始叫他睡觉，从肋骨中取掉一个肋骨，然后用这个肋骨呢来造成女人。这个很有意思。 天主呢，关于这个男女人呢，也有很多这个教导，但是这里有很清楚的，你看第二十三节，他创造女人的时候，亚当看见这位女人呢，你看二十三节，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可以称她为女人，啊。”因此人当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夫妻二人之身并不羞耻。这里我们 看到这个很重要的教导和原则在这里，天主创造的男和女。如果我们看创世纪一章，他讲的非常清楚，天主是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但是我们发现他造男人和造女人的这个方式是有不同。那他为什么会用不同的方法造男和造女？那这个说到很重要的一个道理，那是什么？天主教的我们男人和女人是有不同，是大有不同，不只是性别不同。圣经告诉我们，他创造的秩序和本分也是不同。天主造亚当为了这个治理，为了管他需要管的；创造夏娃为了帮助做配偶，所以他被创造的原因也是不同，因此他的本分也有大大的不同。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这段经文呢，他这里所提到这个，因此人当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成为一体。这句话能够表达这个婚姻关系的重要性。男女人的关系，他结婚之后，这个夫妻关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说是什么？他说他们成为一体。你知道吗？在圣经中，他教导我们关于人之人的关系，没有比婚姻关系重要的，没有比婚姻关系重要的。他没有说这个妈妈和儿子、妈妈和女儿的关系是比这个夫妻关系重要，可没有。他没有说爸爸和儿子、爸爸和女儿的关系特别特别重要，确实这个关系很重要，但是在圣经的教导中还是夫妻关系最重要，这很重要的。他们俩在圣经的教导之中应该是成一体，他没有说一个母儿和儿子是一个 从天主的角度是一体，没有。他没有说一个母亲一个女儿，他在从天主的角度是一体，没有。他说一个夫妻从天主的眼睛来看，他们完全是一体。啊，这个关系是特殊关系。那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错误在哪里？人呢，他可能结婚一段时间，他这个夫妻关系慢慢的，这个受人本性的影响。和人这个罪性的影响，然后这个关系它慢慢的会那个越来越远了。我们经常发现这样，渐渐它这个关系拉远了。然后生了孩子之后，发现什么呀？经常这个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超过妻子与丈夫的关系，这是不应该的。在圣经的教导之中，这个夫妻是最重要的了。但是呢，他创造的秩序，他创造的过程，他创造的原因，是很大大的一个这个真理，我们必须明白哈。这个也影响我们现在。你说天主先创造亚当，后创造夏娃，怎么影响我呀？那圣经在新约多次提到创造的秩序。多次提到男女的不同本分，那我们看一些经文吧。咱们看格伦多前书十一章八到九节。格伦多前八到九节。他这里是这样说的，他说：“起初，男人不是从女人有的。”女人是从男人有的，却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 那这个他怎么引用呢？他意思说，女人呢是为了男人，是为了荣耀天主而有。他说女人是为了荣耀男人而有。他说这个很大大的不同。再翻到帖摩太前书二章，我们这里再一次能够看见创造男女的这个区别影响我们天天的生活。帖摩太这个前书二章，帖摩太前二章，咱们看那个11-13节啊，他说妇人应当凡事顺服，沉浸学道，不许妇人讲道，不许僭越丈夫，只当沉浸，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他没有注意他说什么，他没有说女人应该这个沉浸学道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女人强，没有。他说女人为什么不能讲道，而且要沉浸学道，因为男人是先被造的。这个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说男人的本分与女人的本分是大有区别。女人是为男人而造，男人是为天主而造，这也是很重要的区别。所以说一个女人呢，她通过这个顺服关系来荣耀天主，你说这个不对呀，那男女平衡呢？这不是男女要平等吗？怎么要通过顺服要荣耀天主呢？我有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在世上他怎么荣耀天主呢？他以顺服天主来荣耀天主，是不是？那我有个问题，耶稣基督和天主同等吗？和天父同等吗？完全同等。但是圣经说他的本分是顺服的本分。那你说我顺服这个不对的，我的意思是什么？女人必须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呢，因此啊，荣耀天主。如果一个女人呢，不顺服她的丈夫，也不顺服天主，这个是天主所立的这个秩序，那他不能荣耀天主。但是一个男人如果他不顺服，直接顺服天主，他不能荣耀天主。男人是为天主而造，女人是为男人而造，这是特别重要的原则，也是我们今天能够看见天主为亚当造了夏娃，他拿出肋骨来造女人。他主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他在第二章18节，也在下面，他说他要为他造一个什么配偶帮助他。这个配偶呢，这个字很有意思。我刚才跟许牧师分享，我说这个汉语哈特别有意思，特别是我觉得哈，他能够表达这个，因为希伯来语哈，这个原来这个那个创世纪是希伯来语写的嘛。这个古希伯来语和汉语应该是比较相近的语言，因为它表达能力有时候和这个英语比起来还是汉语表达的更清楚一些。那从这个原文来看呢，这个意思呢，配偶就在那里，他的意思是要陪着丈夫。但是呢，他的意思，这个帮助配偶帮助呢，可不是有一个高一个低，他表达的完全是同等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两个是配的，他没有说男人重要，女人不重要，没有，他完全是那一个这个同等关系。但是呢，两个本分不一样。他说配偶帮助他，这个也不是说他创造个奴仆为了帮助他，没有。这个帮助呢和配偶这两个字完全表达同等的意思。其实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这个帮助这个词经常是天主帮助人引用的。那天主比我们高吗？比我们低吗？可没有。他完全的地位高过我们。但是他也经常用这个词来表达自己与人类的关系。所以呢，女人别想你是为男人奴仆而造，可不是。但是你是为男人而造，因此要荣耀天主。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很重要的原则。那一个女人呢，她要通过她的这个顺服，要通过她的丈夫要得到这个心里的这个满意啊。同时呢，我们男人要顺服天主，得到同样的这个满意的心。所以我们看到天主完全给人类的这个创造的世界，包括伊甸园也好，包括他这个环境也好，他的人物与律法也好，他给他创造的配偶是人类需要有的，也是对人类十分重要的。所以我们说天主给人类一种特殊的恩待，他完全创造一个和天主形象一样，和天主能沟通的，而且 与天主能够有相交的人，把人物给他，把律法给他，把他需要的配偶给他。那我们下一周要看结果怎么样，人类后来做了什么选择，能不能够持续这种完美的实际和与天主完美的关系。